第五章，西域争雄，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。高贵的衣着，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，双目微合，好像刚刚入睡一般。漂亮的鹰钩鼻，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，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。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，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。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，贝格曼31岁，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。当然，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。沉睡在沙漠墓葬中的微笑公主无言无语，但她以及那些一同躺在小河墓地的大量干尸的基因，将为后人拂去历史的尘沙，展现西域几千年间的人类迁徙历史。小河公主的复杂血统。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人，当他于1927年从考古学专业毕业来到中国，加入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，他的瑞典前辈安特生不仅已经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，还在前一年刚刚向世界公布发现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牙齿，早已声名鹊起。在当地人的协助下，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附近发现了有1000口棺材的古墓群。贝格曼随口用旁边流淌的小河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小河墓地，那里正是微笑公主安眠之所。跨越几千年的一瞥竟然成为永别。由于当时中国局势动荡，贝格曼带着少量文物离开了小河墓地，再也没有返回。微笑公主惊世一现后就隐藏在漫漫黄沙之中，消失了踪影。苦苦寻觅60多年后，2000年，小河墓地终于又重现在世人面前。这一次，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，她头戴尖顶毡帽，微闭双眸，穿越岁月的长长睫毛固守着她的美貌，人们称呼她为小河公主，与贝格曼描写的微笑公主相对应。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的数据，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到3540年前，这很可能意味着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定居者。对这一早期人群进行基因分析，应该能揭开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一段历史。基因分析表明，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基因既有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，也有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基因。但这并不代表早在近4000年前，东方人群和西方人群在罗布泊相遇并融合在一起了。从更详细的基因类型看，故事应该这样讲述。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，他们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一带，与西部的人群先是在欧亚草原带上相遇，人群发生融合，地点可能在西伯利亚南部、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一带，然后这批混血人群向南迁移，有一支进入了罗布泊地区，在这里定居下来。这就是小河公主族群的来历，所以他们可能是来自西北方、北方的畜牧人群的后代。此外，小河墓地人群还携带少量南亚地区、中亚伊朗地区的基因。一种解释是，一批南亚人群通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，然后继续东进来到罗布泊地区。这条路线比较艰苦，因此另一种解释也许更为合理。一些南亚人群的基因首先融入欧亚草原带的人群，然后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北疆草原，再翻过天山进入罗布泊地区。小河墓地人群的来源是复杂的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能融入了更多不同来源的人。在早期，小河墓地人群的基因型多样性较低，比如某个母系遗传基因型在整个群体中就大约占了50%， 包括一个被祭祀的泥棺中的女尸，其基因即属于这个类型，这说明她的地位较高，很可能生养了很多子女。也许最初迁徙来的那批人群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家族，女性成员的血缘都比较亲密。不过这个基因型在后期的比例迅速下降，也没有了泥棺的现象。这说明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女性来源越来越复杂了。然而小河墓地人群的父系基因型却是另一番景象，普遍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，而且早期和晚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这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或者极少接受外来的男性成员，而是不断接纳外界的女性成员。我们可以猜测，那些女性成员可能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从周边娶过来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，也有很多罗布泊女性外嫁到周边去。小河墓地人群保留了很多来自草原的文化元素，比如他们的墓地放置许多牛头、公羊角，墓内随葬公牛角和公羊角，有的墓中多达26个，墓棺用整张牛皮或羊皮覆盖。显然这些墓主人生前是以畜牧业为生的。小河墓地里没有发现陶器，但是临近同类人群的遗址中出土了尖底槽篓，风格上与一种草原上流行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。